我讲到的题目就是使徒保罗啊，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15:14-21啊。使徒保罗的身份与其他使徒的身份相比较啊，有点不同啊，比较特殊，因为他不是肉身跟过耶稣的门徒，像彼得、约翰一样啊，他是在大马色路上被耶稣呼召的一个外邦的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神拣选他。像亚洲和欧洲两大洲宣教的福音使工，把他的足迹走遍了两大洲的许多重要的城市城镇。他宣教历时25年，建立了初代教会的雏形，为基督教日后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重要根基啊。保罗对基督教贡献是非常的大啊。今天有人评价说啊，有人要了解基督教，先从了解保罗开始。他生前所留下的典范，他所写的书信啊，他的神学思想，他的宣教事工，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基督教教会啊，乃至今天基督教的婚姻啊，现代社会的婚姻，都以使徒的工作密不可分啊。大家可以想想，这个人对历史上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只是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究。好，他的思想对至今现代文明的一个影响啊。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了解使徒保罗的一生啊，那要很多的篇，很多的讲章，很多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是40多分钟的时间，只能对使徒保罗做一个大概的简介啊，或者是一些精要精华部分的一些讲论啊。不可能对他前部的人生做了解。那我们对他的一个背景啊，有一些些的了解啊，啊，这个图不是很清楚，那他是很比较贴近使徒保罗的原来的啊那种样式。这张图是主后4世纪啊。的一个就是一个圣徒叫塔克拉的坟墓里面，就是在罗马的城下面有很多初代教会圣徒的坟墓。那塔克拉是曾经是保罗使徒保罗的一个门徒啊。那后来的现代大概也就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考古学家就在这个罗马圣徒塔克拉的墓穴里面的墙壁上啊，发现了这张图，而且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啊，上千年的历史，那图都已经很多的模糊了，甚至不清楚。那 S 是借着这个现代的镭射技术把它恢复成这个样子。我们相信，保罗当时4世纪能够把他的画像画在那个圣徒的那个墙壁上，我们相信可能，但不一定了啊，就是有可能这张图保留了使徒保罗当时最仿真的一幅图画啊，毕竟是4世纪主后4世纪那个圣徒的坟墓里面刻在墙壁上的图画。那这个图的话，大家模模糊糊可以看到他的脸啊，保罗的脸是长形的啊，比较长，有黑色的胡须啊，三棱的胡须，鼻子很坚挺啊，他的脸部很瘦削啊，很消瘦，很消瘦啊，其实看起来还是蛮英俊的啊， 此刻保罗在他圣经上写的哈，就说是他很粗俗啊，外貌奇貌很像，很奇貌一样。其实也不一定哈，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保罗他是蛮英俊的一个使徒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出身哈，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就是在使徒行传哈，保罗他生于基利家的大树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犹太人，其犹太名原来是叫扫罗，意为求得的意思，扫罗就是求得，可能起这个名字是为纪念便雅悯支派重要人物扫罗王，他的父亲为他起了这个名字。那保罗是他的拉丁文的名字，大树的话是一个工商发达文风鼎盛的地方，在那里出过许多的哲学家。因地理的关系啊，大树它是一个东方文化和希腊哲学的荟萃之地。那我们看他的家世啊，那保罗的父亲、祖父，甚至是曾祖父啊，都是严谨的法利赛信徒，法利赛人的信徒啊，那这个是我们根据一些教会的一些文献啊找到的资料啊。那他的父亲呢是大树城的罗马籍的公民啊，是以执掌红叶为生啊，手下有许多的工人，家道比较富裕。保罗的母亲从来未提及过啊，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及过，可能是在保罗年幼的时候就过世了，或是其他原因保罗没有提到。保罗应该有一位姐妹啊，她嫁到耶路撒冷，那保罗可能在那里住过，在她姐姐家，并以姐姐的家人熟识。在使徒行传23:16-24的时候，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提到保罗有一位外孙曾经救过保罗的命，就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人设计要杀保罗的时候，是保罗的外孙把这个信息传给了保罗，然后才告诉了那一些罗马的兵丁，才把他从那个地方移走啊，移走。所以保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哈、一个关系啊，和他的姐姐。那关于保罗有没有结婚啊，我们通常都认为保罗是神独生啊，但没有特别的文献说过他结婚或者没有结婚。但事实可能也许相反，因为犹太人很少不结婚的啊，而且保罗向大祭司要文书，因此他可能是犹太公会的议员，而议员作为犹太公会的议员的资格是必须婚的，故保罗可能已经结过婚，但是也许他的婚姻就是他的太太过早的离世，这也是一种说法，说他曾经结过婚，然后太太过世，然后就是独生。那我们来看他的保罗的教育和思想的渊源哈。保罗的族是跨过几个文化的一个特殊人物哈。他曾经在犹太教里面站过啊，也在基督教里面作为外邦的使徒啊，他是对基督教是非常熟知的一个人，同时他也是受希腊文化影响比较多的一个人，因为大树他是一个大学之才，应该从小的教育在那里受了很多的希腊文化的熏陶，所以大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大家看他的文笔文风，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逻辑正义啊，这个修辞哈、比较优美啊，文风流畅，这是希腊人文化拥有的一种特色啊，所以他的书信非常显得非常的棒啊，带有希腊的那个修辞的文风在里面。 所以它是受到这个希腊哲学很深的影响啊。那他从小的话应该是在会堂里面啊，受犹太教的教育长大的。后来他大概在青少年的时期，可能被父亲送到耶路撒冷，在拉比加马列的手下受训啊，是一个他的高徒之一了，加马列的高徒之一。他本人有很好的发展的前景啊，可能在工会里面一路上升的话，以致可以成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但是很奇妙啊，大家看到在大马色的路上就被大光击打，神那个时候就断了他的仕途，让他重返基督教啊，前世的人是，这是神对他的恩典的。那保罗他的父亲是罗马公民，所以保罗出生就有公民权啊，这身份给保罗后来的宣教工作起了相当的保护的作用啊。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那里有描述，保罗上诉罗马皇帝跟他的罗马公民身份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罗马的兵丁附送到耶路撒冷啊，以至于在附送到罗马，以至于在耶路撒冷没有受到陷害。保罗其实他一生很丰富哈、啊，充满了神的丰富。我们知道啊，他的恩赐啊，他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其实这五重恩赐啊，五样恩赐在保罗身上都有，对不对？他是使徒，对不对？他也是先知，他也是个传福音的，同时他也是牧师啊，也是教师，所以他的恩赐很丰富啊，很丰富。那他的宣教历程啊，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三次，有的人说是四次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四次啊。还有他的书信大概占了新约书信的三分之一的篇幅，三分之一还多。应该说保罗在新约里面占领的成分是所有的使徒或者是门徒当中最大的，他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以至于他今天对我们教会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啊。那我们今天就主要是从他的宣教来看保罗。首先，保罗他第一次的旅行布道啊，大家还记得他是从安提阿出发，就是当时他们祷告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召保罗和巴拿巴啊，从耶路从安提阿出发，要到外邦去宣教啊。当时从安提阿出发的话啊，那保罗的时间啊，他大概宣教的时间是主后45年啊，45年开始。他当时和巴拿巴一起的路经了塞浦路斯啊，并已经一路到了小亚细亚中心的加拉太省的几个主要城市，在那一带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宣教的这一带的话，就是亚洲比较靠近安提阿的这一带啊，亚细亚的这一带啊，他大概走了西流基、塞浦路斯、萨拉米、帕福、庞菲利亚的别加、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 李高里的路斯德特品，这个跳掉了。然后到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阿，最后就是又回到了安提阿，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啊，这个范围不是很大啊。这一带它的宣教的特色主要是在亚西亚的这个加拉太省建立了教会，建立了一些教会啊。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那里提到这个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在帕福的时候，帕福就在这里啊，帕福的时候啊，有一个行法术的人叫巴耶稣啊，他跟那个当地的行政长官四求方罗四求保罗非常的要好。当保罗来到这个城市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方罗非常的喜爱耶稣，这个保罗所传的道，所以要信这个道。好，那个巴耶稣他就不得了，他就起来搅扰，就起来。那保罗看见他的话，因为这个巴耶稣怕那个方罗离开了他去跟随保罗啊，他得名利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他就起来闹事啊。那保罗就奉耶稣的名斥责他身上的邪灵离开了，结果这个巴耶稣的眼睛就瞎了啊。当那个方罗看到这个神迹以后，哇，大大的震惊啊，然后就跟从了保罗，信了这个耶稣。好，这是他拯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方官员主管的一个官员啊，信了耶稣。那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在这个地方也信了耶稣啊。那来到别家的时候，马可就离开了保罗的团队，回到耶路撒冷。以至于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没有带上马可，可能就是马可就是才跟了他们两站路，他就各种原因吧，他就没有跟保罗他们继续走下去，没有离开他。所以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就没有带上马可啊，以至于和巴拿巴分手。然后那个保罗和西底的安提阿在这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合称的人都来听福音，很多人信了主。同时的话，也有不信的犹太人起来抵挡保罗和巴拿巴，后来他们被赶出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不是保罗出发的安提阿，是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到了以色列，然后又到了路斯德，路斯德大家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来记得啊。路斯德看见一个瘸腿的人，看他有信心，保罗就让他起来行走，把一个神迹发生在这个瘸腿的人上，他真的起来行走。后来当地的人一看到保罗和巴拿巴有这样大的能力，就以为他们两个是神，就纷纷的来拜他，来献祭给他。保罗说：“不可，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和你们一样。啊，让他的人起来行走的是耶稣，是今天我们所传的耶稣。啊，以至于发生这件事情。后来的话就保罗就在这里继续传道，又有很多人在路斯德信了主，包括提摩太，应该是提摩太的母亲。后来我们第二次宣教可以看到，在路斯德保罗圆寂的时候，就拣选了提摩太做他的门徒。”后来在路斯德，他们就起来反对保罗的人，加上一些地方的有权势的人一起来围攻保罗，就用石头把保罗他们在流离把他打死，然后拖到城外。后来在城外的时候，他们又围着保罗的时候，保罗又站起来，又走到城里，所以也是神也在这个时候也拯救了啊。后来他就到了，接着当面到了特提啊，然后就是往回走，他们前面所宣教的这个路线，又到了特提，又到了安提阿。在安提阿的话，就 圣灵的长老啊，第七节的安提阿。后来他又回到了他们先教起初的安提阿，他们出发点安提阿，最后的话就是来到耶路撒冷啊。当时有几个奉犹太放哥里派的人来找到保罗，要说他不奉不行哥里的不能得救啊，你自己站在那前分身。后来保罗就是另外一个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才有了耶路撒冷大会啊。大家知道耶路撒冷大会就是来重新定义啊，像外邦人宣教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行割礼啊，只要信耶稣。但很多的一些传统的犹太教会，他们过不了这一关，他们说要等结婚还必须要行割礼啊。那耶路撒冷就把这个教义问题解决了啊。这是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图啊。耶路撒冷大会不久，时间是从主后五十年起，保罗由希拉陪同再度访问了他早先建立的教会。这个时候的特色是主要是向欧洲宣教啊。当时保罗的原意哈，安提阿出发，他们本来是也是要在亚细亚一带宣教啊。后来大家看到使徒行传，就是耶稣的人拦阻他们在这里宣教啊，一直把他们带到这里啊，带到特罗亚。后来就在特罗亚看见马其顿的异象，大家还记得吗？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保罗的面前说：“请来帮助我们。”啊，那后来保罗就一路就往这个马其顿这边过来了。马其顿就是欧洲了，在欧洲了。那大家知道，在马其顿的时候，保罗来到一个地方啊，就是叫腓立比啊，腓立比。腓立比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个利比亚，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啊。当时他们一起在城外河边祷告的时候，保罗就在那里传道。在他们中间传道，就有许多妇女信了主，而且利比亚一家就信了主，而且受了洗啊，受了洗。这就是保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开端，而且把保罗和希拉极力的邀请到利比亚家住了几天啊，住了几天。这是在这个腓立比发生的事情。后来又大家还记得，在那个后来就有一个银匠啊，在腓立比的时候，有一个使女的一个行法术的使女，一直追随着保罗，这是至高人的仆人，怎么怎么样。后来保罗不嫌烦了，说奉耶稣的名啊，斥责你离开这个人。后来那个鬼就离开了那个使女。那个使女的主人呢，就从此喝彩礼的机会就没有了，他们就怪罪于保罗。好了，就合同地方官员把保罗关闭在监狱里面。那在监狱里面，那保罗的话就和希拉一起唱诗祷告，地道震动，监狱门打开，他们身上的锁链脱落，是不是？那后来禁足一看，这是啊，很危险，怕这些囚犯都跑了，要自杀。后来保罗说：“不可，我还在这里，你不要动手。”哇，那个禁足很感动啊，然后他就听了保罗的福音，而且一家受了洗，包括他手下的那些人也都受了洗。他是在腓立比发生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地道震动。那接着保罗就来到了帖撒，帖撒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大家还知道，就是耶稣及其家人，还有一些人不信了主。后来地方的犹太找到耶稣，把耶稣关 啊，但是耶稣提前好好把他们转移了，他们也装到了保罗。啊，后来又到了皮里亚，啊，到了皮里亚，保罗他们就一直站着下，又到了皮里亚。最后的话就到雅典，希腊雅典，雅典是偶像之城啊，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以后的话，我在那里传福音啊，有一些人信耶稣啊，在这里信耶稣。接着保罗就到了哥林多啊，哥林多啊，哥林多这一带。哥林多大家还记得在那个圣经里面，他保罗遇到一对夫妇，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是执帐篷的。保罗就与他们同业同工，一起的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啊，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半。以后的话就来到以弗所，以弗所就是这个亚洲的一个中心啊，一个大城市。啊，来到以弗所，他也在这里传道，传道以后完了以后，他就回到了凯撒利亚，然后再回到了耶路撒冷，向雅各他们报告他的行程。好，这是第二次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行程。那我们再看第三次啊，第三次的一个宣教，第三次的宣教就是从主后54年到57年，时间是在这个时候啊。保罗从安提阿出发，应该还是对，从安提阿站了一段时间以后，进行了旅行布道。那保罗这一次再次来到。再次来到了以弗所，哦，他这样一路过来啊，上一次他在这一边的一路上是回访他以前建立的这些教会，坚固民族，接着就来到以弗所啊。那这次第三次的中心主要就是在以弗所及其附近啊布道，好，在那里的教会当时根基已经很稳固了啊，他在那里住了3年。以弗所还有旁边的那个推拉古书房，前后加起来的时间超过3年，并以此为中心巩固各地教会，从而使以弗所成为当时亚细亚最大的布道中心。保罗离开以弗所后，又返回马其顿和雅该亚省。啊，他离开以弗所以后，接着往欧洲这边啊，马其顿的啊，以前他建立了腓尼基的教会，铁沙罗尼加的教会，雅该亚的震荡，然后又来到雅典，应该是希腊，然后来到希腊，最后的一话又从雅典又来到腓尼基啊，腓尼基，最后的话就从米利都、哥士罗底。扩大啊，推罗啊，一直顺着这个蓝色的线路这样子一起下来，啊，就直接来到耶路撒冷。啊，在第三次宣教结束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当时在圣殿前洁净的礼，很多从各地来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回来了，就要围攻他，围攻他，他们甚至要。已经把他抓起来，还要上他的刑法。后来就是罗马的百夫长听到这个事情以后，赶快派兵丁把保罗啊印到他们的这个兵营里面，把他保护起来。啊，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的话，就引起了很大的冲动、震动啊。同样在国城的都震动起来，因为保罗在。万邦宣教的这个过程里面，已经打破了他们犹太人很多的传统，他们很多嫉妒的，很多法利赛人非常对保罗不满，所以他们要置保罗于死地。那正好是大家知道他们说的保罗的万岁啊，在他们一次设计要害保罗的过程里面，告诉了保罗啊，保罗也让他让人去告诉了这个。这个罗马的军官，军官就派兵把保罗解救出来，就放在他们的兵营里面。最后 就送到凯撒利亚，就是罗马书房经的一个城市啊，巴勒斯坦凯撒利亚的庇护地点。保罗就在那儿待了2年的时间啊。那从那个时候，保罗就是向那些罗马的长官或者是官长，有机会向他们见证耶稣啊，有腓力斯，有腓斯都，还有那些他们的太太，还有达官贵人。保罗其实就是从耶路撒冷被捆锁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传福音。所以这次的这个保罗的布道有特点啊，他是在捆锁当中的布道，或者是先驾，在耶路撒冷一直在捆锁当中，一直就讲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这里凯撒利亚罗马人住房的城市，也向这些官达官贵人在见证耶稣。然后就被带到罗马啊，上述罗马的行程啊，有的人把它列为第四次的宣教啊。那在这一次的话，大家看到就是啊，保罗从这个出发，从他大概在被囚2年后，在凯撒利亚就往罗马做监。保罗约在公元六十年左右到罗马，当时有主教陪伴他。保罗抵达罗马后，就在那里等候审判，同时在罗马的那一段时间啊，在罗马的那一段时间，他就有机会去跟不同的人分享福音。哦，他这一次就是啊，大家知道他在海上遇到大风浪啊，在加奥还有来到马耳他，今天的马耳他，他们在这里岛上啊，船搁浅了以后，他们上了马耳他岛，在那里医治了那个处长的父亲，有痢疾，还有很多的病人。同时他的手也被蛇咬了啊，毒蛇咬断了那个手啊。最后的话，因为有神就保守他们到了罗马啊，以至于他在罗马教会2年多的时间，在那里宣教和传福音。所以感谢神啊，我们看到保罗这四次吧，他的宣教旅程，他的足迹遍及了啊欧洲、亚洲。而且去过了很多重要的城市，信主的有大官贵人啊，有一些罗马的金贵的人，还也有很多的犹太教徒，还有不少的希腊人，还有当地本地的很多的外国人。所以可以想，从他的这四次的宣教旅程，他对亚洲的教会的建立，对欧洲教会的建立啊，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性的作用啊，以至于我们教会的基础啊，就在这个四次保罗的宣教的过程里面建立起来，以至于到今天还有继续的啊，在沙场在扩展啊，这就是保罗4次的宣教的一个过程啊。今天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图标的话，不是很清楚，大家也看得不到很清楚。但是这是一个记载了保罗行踪的一个历史的资料，非常的宝贵。好，我们对照着圣经来看的话，看到在这4次的宣教里面，保罗经历了很多的风浪啊，也经历了很多的考验，同时神也以神迹奇事随着他啊，让他在很多性命都没有的一些情况下，神的奇妙的来拯救了他。同时也借着他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好，那最重要的是他用他圣灵赐给他的眼里的大啊，能够驳倒那些犹太教啊，能够把福音把耶稣基督清楚地传扬在这些人的当中啊，让基督教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啊。我们稍微下面有一个短片啊，稍微看一下很短的一个片子，看一下 这个保罗讲过的几个重要的地方，把它先要的地方。 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时代的这些先生，主啊，让他们的这个先教的使命、福音的使命啊，能够建立在不同的地方。主啊，这个是今天召我们继续研究这些圣徒们的教导，我们往前行。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身上都有你的使命，都有你的呼召。让我们从心中意这个呼召，让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被你使用，被你差遣。无论在哪里，无论是在本地，无论是在外地，主啊，你都把你赐给我们足够用的恩典，赐给我们足够用的资源，让我们脚中真的是走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走到哪里，主啊，我们就把真理带到哪里，也就把灵魂的这个天天的加成。谢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